欢迎回来，这里是冲浪 plus 财富之路系列的第一期下集，换碟完毕，我们继续播放。181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金本位制法案，宣布停止铸造基尼金币，转而铸造沙弗林金币，英国的货币有了新的单位标准。由于黄金和英国货币单位得到了法律约束，金本位在英国正式得以确立。18世纪，英国对内进行货币改革的同时，为争夺殖民霸权和欧洲霸权，与法国展开了长达7年的战争。1763年，英国完胜，获得法属殖民地。得益于英国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发生质变。1776年，瓦特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英国各领域开始飞速发展，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紧接着，英国又相继打败葡萄牙、荷兰等国，将殖民地遍布全球各大洲。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在1865年这样描述英国的盛况：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是我们的牧场，美国南部是我们的棉花种植园。英国成为继西班牙之后的又一新的日不落帝国。由于英国政治经济霸权在全球扩张，金本位也迅速蔓延全球。19世纪，葡萄牙、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美国、俄国、日本等国纷纷实行金本位。到19世纪下半叶，俄、美、澳、加、南非等国相继发现超大金矿。这一黄金红潮被称作19世纪金矿资源大发现，金矿的发现也为19世纪80年代金本位制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开端始于1823年左右的俄国，当时西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大型金矿，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了解情况后，马上征用农奴开发黄金资源。农奴一周工作6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8点，在恶劣和潮湿的冻土带挖洞掘金。1830年，西西伯利亚的黄金产量从不到2吨上升到了5吨。1847年，由俄国人提供的黄金产量占世界份额的 60%。1848年，加利福尼亚地区又发现了金矿。当年1月，一个名叫马歇尔的木匠在加州科洛马地区的河谷里发现了闪着金光的物体。等他捡起来并用网水测试法检测后，发现这些物体是黄金。很快，马歇尔发现黄金的消息被宣扬出去。纽约论坛报用极富煽动性的语言描绘美国西部黄金资源的丰富，地面上黄金随处可见，就像我们大街上的泥巴一样。加利福尼亚附近的居民蜂拥而至，学校和工厂全部停工停学，淘金成为了他们最重要的事。等到1849年，美国总统波尔克向国会递交联邦报告，报告中提及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一场蔓延全球的淘金热势不可挡地爆发了。淘金者从全球各地涌向了加州，他们相信只要淘洗沙粒便能获得黄金。之后，携带着挖泥机和钻孔机等设备的商人们也扎根加州。据统计，到1849年底，加州人口从1848年的约 1.5 万人增加到了近10万人。与淘金相关的商品价格也水涨船高。当时，印第安人报上有一则药膏广告，声称只要将该药膏涂满全身，爬上山顶，然后顺着山坡滚下来，身上就会沾满金粒。尽管这种药膏价格不菲，约5美元一瓶，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5天的工资，但人供不应求。黄金通过铁路和轮船源源不断地运往银行和国库。1851年到1855年，美国的黄金产量占世界供应量的 45%。 旧金山证券交易所迅速成为了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证券交易所。加利福尼亚淘金的故事传遍全球的同时，其他地区的探矿热情也被全面激发。南非威特沃特兰斯兰德盆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矿，自开采以来的100多年里，其黄金产量居世界各种类型金矿之首，共采出黄金3万余吨，预估储量尚有2万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也每天都有挖出金矿的消息流出。因为黄金的出土以及淘金者的涌入，澳大利亚从一个有着 4.5 万名刑事犯的殖民地转变为了一个繁荣的国家。加拿大、阿拉斯加等地也都陆续发现金矿。在19世纪后50年，世界累计产金量达10413吨，占此前人类几千年来总采金量的 60%。由于金矿资源的大发现，为黄金铸币提供了可靠的原料。到1900年，除中国和部分中美洲国家外，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加入了金本位制。1900年前后的10多年时间里，也被经济学家们看作是国际货币秩序的黄金时代。这里的黄金时代有2层含义，一层是指金本位为国际通行，另一层则是指金本位为各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信贷上提供了稳定安全的环境。以巴黎银行破产危机为例，1890年阿根廷爆发债务危机，其债券迅速贬值。英国巴黎银行早前买入了阿根廷的2800万英镑的巨额债券，被死死套牢。英格兰银行因巴黎银行曾为英国立下汗马功劳，立刻对其发起救援。当时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量仅有900万英镑，只能应对日常的国内需求，无法借出。 而巴黎银行只有拿到400万英镑的融资才能避免破产。无奈之下，英格兰银行求助于巴黎银行业务上的竞争对手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当时，罗氏调取了200万英镑的资金和相当于100万英镑的黄金借给巴黎银行，并充当中间人为其担保，从法兰西银行借出相当于200万英镑的黄金。与此同时，俄国也向巴黎银行提供借款。有资料显示，在巴黎银行陷入危机期间，各类救援资金总计高达1000万英镑，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各国保持黄金以固定的利率兑换。凯恩斯曾称金本位为国际金融交响乐的总指挥。然而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出兵塞尔维亚，一战战火的爆发扰乱了原本平静的金融货币世界。为保证国库可以应对本国军费开支，各参战国都加紧了对黄金的控制，将黄金尽量集中到中央银行，这就是黄金的自由铸造和自由兑换难以实现。不仅如此，一些国家为了应对猛烈增加的军费开支，大量印钞，限制甚至禁止黄金出口，造成了通货膨胀。因此，欧洲各国纸币之间的汇率从固定汇率制变成了完全浮动汇率制。金本位制赖以实现的基础自由兑换、自由铸造、自由输出入被削弱，金本位制陷入休克状态。而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英国也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有数据显示，战前美国欠英国国债约30亿美元，战后英国倒欠美国47亿美元，英国的内债也由战前的 6.45 亿英镑猛增为66亿英镑。战争使英国由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更糟糕的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加上过早完成工业化，英国深陷巨额贸易逆差，经济出现衰退，英镑的地位也开始被人质疑。除了战争原因，金本位的天生缺陷也让英镑的霸主地位堪忧。首先，在当时的国际金本位中，英镑纸币无异于黄金，具有世界核心货币的属性。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扩大，英镑纸币发行越来越多，但黄金具有天然的稀缺性，英镑纸币就越来越脱离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量，英国黄金的平价兑换最终难以维持。从历史上看，1913年年末，在各国官方机构的外汇储备总额中，英镑占了约 40%。 这么多的英镑纸币正是来自于英格兰银行的印钞机。其次，金本位的成功与稳定仅限于处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区的上层国家，如英德法，以及能利用伦敦进入中心资源的新兴国家，如美日俄等。下层国家由于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赤字严重，但又由于国际金本位制下各国货币汇率是固定的，下层国家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一旦下层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上层国家也会受到冲击。除了上述之外，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也危在旦夕。19世纪末，美、德、法、俄陆续完成工业革命，相继崛起，这些国家纷纷在贸易和投资上抢占英国市场，并接连建立了属于本国的中央银行，管理本国货币流通，增加黄金储备量。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英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控制力被削弱，国际货币的正常流通秩序也开始被破坏。至此，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已经伤痕累累，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急需重新洗牌。1920年2月，英镑较战前黄金贬值 35%， 法国法郎贬值 64%， 比利时法郎贬值 62%， 意大利里拉贬值 71%， 德国马克贬值 96%。 欧洲各国纸币之间的汇率也从固定汇率制变成了浮动汇率制。在战时和战后，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也随之大幅波动，国际货币秩序陷入了混乱。在当时，19世纪拯救巴黎银行的行动让许多经济学家相信，通往复兴的道路必须是黄金之路。而早在1918年1月，为了挽回英镑声誉，恢复国际货币秩序，英国的坎利夫委员会就提交了一份关于战后货币重建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恢复金本位制对战后重建至关重要。但当时英国面临两种难题，一种是如果恢复到战前的金本位制，意味着英镑要升值，英国政府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是领导角色，但这也意味着在各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英国的出口被打压，不利于经济恢复和解决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另一种是英镑继续贬值，改善英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但结果是英国为之自豪的货币信用将会受到损害，英镑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被动摇。一段时间内，两种观点在英国乃至世界上争执不下。直到1920年，蒙古塔诺曼担任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是坚定的保守派，他认为英国的强势地位是奠基在黄金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他上任之后选择了提高利率来抑制经济回暖。在这一政策下，当时英国有将近100万人失业。然而在诺曼看来，关注民生疾苦是政府的事儿，而对于自己乃至英格兰银行来说，首要目标是增加地下窖藏的闪闪黄金。为此，诺曼初步设想一种新的金本位制度。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为了守住英国的强势地位，诺曼正式提出了他的金汇兑本位构想。 金汇兑本位是指一国货币与另一个实行金本位之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比价，并在后者存放外汇或者黄金作为平准基金。1923年，英格兰银行首先与德国央行达成协议，英格兰银行向德国央行提供一笔英镑贷款，而德国央行则以英镑为货币准备，发放的贷款以英镑计价。金汇兑本位制率先在德国推行。1924年，丘吉尔上台，隔年3月宣布恢复金本位制。4月25日，英国议会通过《1925金本位法案》。5月14日，经由国王签署后，恢复金本位制的决定正式成为官方指令。1925金本位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仍然是法定的货币，但不能再兑换成金币。这意味着流通中以纸币为主，而金币将被收藏，逐渐退出流通，金币也不能再自由融铸。不过法案规定，银行会继续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英镑17先令 10.5 便士的兑换比价向需求者出售金块，金块的重量为400盎司。显而易见，金块也不适合流通，只适合收藏。这些改变意味着黄金的身份发生了改变，它不会在人们的手中相互流转，而是成为了财富象征的守护神。1929年，全国已经有49个国家正式或者事实上加入了金汇兑本位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金块金汇兑本位制共同构建的新国际货币体系。与此同时，随着金矿勘探技术的重大突破，开采技术不断进步，以及氢化法提金工艺的普遍应用，促使黄金开采量进一步大幅提升。整个20世纪的百年时间里，世界黄金总产量为 12.15 万吨，是19世纪百年 1.15 万吨的10倍。黄金作为筹码，再一次平衡了西方各国的利益，但这种平衡极其脆弱，只要有人利益受损，马上会被打破。在诺曼的努力下，英国将英镑与黄金的兑换比价艰难恢复到了一战前水平，但同时由于国内采取了提高利率、收缩货币供应的政策，因此英国国内的经济局势也变得十分惨淡。当时英国国内许多与对外贸易密切联系的产业都受到严重冲击，比如煤炭业、钢铁业和造船业等，工人们或是被降低工资，或是被停职开除。1926年5月3日，愤怒的英国工会发动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总罢工。10天时间里，总共有400万工人参与罢工运动。社会动荡，高利率导致英国物价下降，经济预期悲观，融资成本变高，抑制生产和投资。英国大量资金从工业生产领域涌入资本市场，英国的实体工业呈现空心化。20世纪20年代，由于恢复金本位，英国经济复苏非常缓慢，成为欧洲大国中唯一经济停滞的国家。然而，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在持续多年的上扬后突然崩盘。由于股市下跌带来的巨大损失，致使财富瞬间灰飞烟灭。在当时，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银行倒闭。美国为了转移矛盾，公开喊话称是其他国家的反自由竞争政策导致了美国经济的疲软。为此，1930年6月，美国通过了斯穆特获利关税法，法案提高了平均关税，并将一些免税品变为了应税商品。其他国家也随即展开反制，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陆续对美国出口商品反征高关税，全球贸易额因此大幅缩减。1931年5月，拥有奥地利全部银行储蓄 50% 以上的维也纳信用银行因资不抵债破产。在这期间，奥地利国家银行可以提供救援，但因为金本位制，央行投放的流动性规模受到限制，只能眼睁睁看着其破产。很快，如同多米诺骨牌，奥地利银行倒闭风波蔓延到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家。由于英国在奥地利和德国有着大量的存款，并为其提供了大量贷款，投资者纷纷认为英国会踏上奥德的覆辙。在这种预期下，大量的短期资本开始外流，投资者纷纷抛售英镑兑换成黄金。仅一个月，英国的黄金储备就下降了1/3。从7月中旬开始，共计2亿英镑的黄金外流。1931年9月，迫于巨大的黄金挤兑压力，英格兰银行宣布中断黄金兑换，放弃金块本位制。经济学家杂志在当时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而在英国放弃金块本位制后，比利时、加拿大等央行开始将所持有的美元储备大量兑换成黄金。此举引发美国国内民众的恐慌，纷纷前去挤兑。1933年3月，美国参众议院通过1933年紧急银行法案，赋予总统管制黄金和外汇交易的权利。有了权力的罗斯福政府开始采取诸如禁止金银出口和私藏，要求民众上缴所有金币，终止所有黄金支付行为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也标志着美国在事实上中断了金本位制。之后，瑞典、丹麦、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纷纷宣布终止本国纸币与黄金的兑换。1936年，法国也被迫放弃金本位制。至此，世界主要工业国几乎全部脱离了金本位。而由于英镑不再与黄金挂钩，英镑的汇率在外汇市场上一落千丈。 旧王已逝，新王即将逐鹿。从1931年至1936年，在国际金块经汇兑本位制度崩溃期间，各主要工业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纷纷建立起了货币集团。英镑集团主要包括英联邦各成员国和瑞典、巴西、丹麦等国。美元集团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菲律宾和众多拉美国家。黄金集团主要包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通常在集团内部会以一个主要国家的货币作为中心，并以这个国家的货币作为集团内部的储备货币。内部的资金流动和外汇支付完全自由，内部的货币汇率与兑换有统一规定，不同集团之间则有严格的外汇管制和贸易壁垒，通常以黄金进行结算支付。三个集体在当时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然而货币集团之间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间的贸易，谁来一统三国成为了当务之急。经过多次谈判和妥协，1936年9月，英、法、美三国最终达成了三方货币稳定协议，同意避免竞争性贬值，共同维持英镑、法郎和美元之间的稳定关系。10月，为配合三方协议的有效运作，三国又达成了三方黄金协议，其中黄金价格将围绕美国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对比浮动，这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在当时，只有美元有足够的黄金储备，能维持黄金与货币的兑换，而这一切早在一战时就埋下伏笔。美国依靠一战为德法等国提供交战物资，大发战争财。到1927年，美国国内的黄金储备的价值已经超过了40亿美元，成为了全球黄金储备量最多的国家。不仅如此，在各国交战纷纷停止和黄金挂钩时，美国只是表面暂停，背地里却紧紧盯着黄金的汇率制度。战争一结束，美元就恢复了与黄金挂钩的状态。在大萧条时期，又因为欧洲掀起战争，罗斯福新政促使美国经济得以恢复，大量黄金流往美国。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约有200亿美元的黄金被储存在美国，占到全世界的60%。然而在当时，三方货币稳定协议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协议声明，并没有约束力。随着二战爆发，这一声明也成为了一纸空文。1944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渐入尾声时，来自45个国家的730多名代表齐聚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市。而在这之前，英美两国分别出于本国的利益提出了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但在谁有黄金谁来制定规则的情况下，双方于1944年4月达成了反映美国怀特计划的共同声明。该项声明主导了整个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会议。根据新的协议，美国是国际上仅有的一个允许其货币按照固定汇率与黄金兑换的国家。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率为一盎司兑换35美元，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货币则负责盯住美元。这意味着美元等于黄金，甚至取代了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中有一条是帮助战后欧洲和日本走上正轨。然而一旦欧洲和日本快速发展，美国工业的优势就会丧失，并且为了向外投资和满足全球经济增长对全球货币的需求，美国必须通过赤字输出美元，这会导致美元贬值。但如果美元币值无法保持稳定与坚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是公认的特里芬难题。这些理论也能解释为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金本位制走向了崩溃。在这种背景下，其他国家央行与投资者纷纷用手中的美元向美国央行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储备不断流失。1960年10月20日，由于大量投机客在伦敦黄金交易市场买入黄金并囤积起来，导致当天黄金价格一度攀升到40美元每盎司。黄金高价带来的是美元被大量抛售，在当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减少到了184亿美元。为了稳定市场，1960年11月，美、德、法、英等八个国家联合在伦敦黄金交易所卖出黄金，使黄金官价暂时稳定。一年后，这八个国家建立了伦敦黄金总库，目的是通过干预抛售黄金来保持伦敦私人黄金市场的金价维持在35美元附近，但最终由于无济于事，在1968年被解散。黄金总库解散后，在当时实行的是黄金双轨制，即官方市场各国央行仍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兑换比向美国自由兑换黄金，而私人市场黄金价格由市场决定，各国政府不再干预。这一决定公布后，私人黄金市场的价格大幅攀升，黄金价格攀升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挤兑风波。1971年，迫于压力，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终止以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向外国央行承兑黄金的义务。这标志着实际运行了1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解体，同时也标志着黄金进入非货币化阶段。1976年1月， 由于牙买加协议签订，黄金非货币化被以国际协议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黄金不再作为任何货币的支撑和基础。从此各国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与黄金完全脱离，黄金不用于支付流通，也不用于计价结算，也不再是世界货币，也不再是国际汇率之锚，它仅仅只单纯的作为各国央行的储备形式的一种。而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以美元为中心的纯粹信用纸币时代，纸币完全垄断了货币江湖，黄金彻底隐退，如同一条金色的血脉，黄金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从古埃及的金字塔到中国的三星堆面罩，从皇帝的皇冠到平民的首饰，从可医治百病的炼金术到科学技术的一部分，黄金从始至终用它特有的尊贵表现着人类对财富和权力的终极追求。自金本位诞生之日，黄金就一直游走在政治博弈之中，西方老牌国家机关算尽，无非是在围绕着国家收支平衡、对外投资、金融储备和强权政治展开的厮杀。谁掌握了金本位，谁的货币与黄金挂钩，谁就多了一个控制盟友的武器，谁敢背叛这个体系，谁就会在经济上、国际地位上付出巨大损失。黄金的百年金融货币史告诉我们，黄金能够把一个国家推上话语权高地，也能将一个国家置于经济深渊。如今虽然金本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但黄金却仍在暗中把持着人类的经济脉搏。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从2017年1月到2020年4月，全球央行累计购买了约为2050吨的黄金。即使在黄金价格大涨的2020年，全球各国官方部门购买的黄金总量也高达228吨。摩根大通曾说，黄金即财富，其他的都是信用。在美元信用崩塌、全球通胀的今天，黄金或许才是永远的神。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